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请找你身边一个人，找一个人，赞美他一样东西，不管什么，赞美他一样东西。然后呢，请你再找刚才那个人，跟他讲，您所讲的是真的，谢谢你。有没有？哇，被别人赞美的感觉是不是很好？让我们尝嘴唇尝结赞美的果实。好，那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何等的感恩，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一边，再一次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请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透过今天所分享的经文，透过今天所在讲道当中女儿所讲的一切的话，主啊，让我们听的人跟讲的人都同蒙照旧。主啊，愿你的亮光进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造就我们，建造我们，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学习的经文是诗篇95篇。那我们请大家一起带着恭敬的心，我们一起先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预备，请
来啊，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透过这个经文，神告诉我们要来常常赞美他。那一如既往的，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我一般都喜欢分享一个小视频，今天又给大家来分享一个短短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Where's your fork?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Why don't over there?
Where's your fork?
I don't know.
Right there. Right there.
I don't know.
Where's your fork?
I don't know.
It's right there in your hand.
I don't know. Mama.
What?
My white fork.
I see it in your hand. It's in your hand.
Right there! I find them!
是不是很可爱？这视频当中的小孩子啊，虽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他的叉子了，但是不管他的眼光多少次的在那个叉子上面掠过，他却始终都没有发现他已经拿着的。直到他的妈妈认真的去提醒他，你看，在你的手上，他也说 I found them， 然后才来享受他的食物。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大人版的小孩子啊？当我们手握着神赐下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在看着他，可是我们的心里，却不知道神的恩典在哪里啊。 我们会不会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忘记了去赞美他？诗篇九十五篇提醒我们，来啊，要赞美我们的神，像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因为啊，像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作者让我们如此的来赞美神，总是有他的原因的。首先他说，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那首先我想来问一下，在我们在座当中喜欢旅行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喜欢亲近大自然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哦，好多好多，非常的多。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曾经看过连绵的高山的人，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好，我来访问一下，请问你在哪里看过那个高山？
在台湾。
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哇，神好伟大哦！
神好伟大。好，我再来问一下，如果你看过峡谷的，举一下手。哦，看过峡谷的，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个峡谷？
在美国。
在美国，当时是什么感觉？
觉得很伟，神很伟大。
神很伟大，神很伟大，很伟大。那我再来问一下，如果你看过海洋的，看过海洋的，看过海洋的，举一下手。那我要来问谁呢？娇娇，你看的海洋在哪里？
Manly。
Manly， 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好漂亮的颜色。
非常漂亮的颜色，非常漂亮的颜色。那我再来问一下，看过沙漠的人，举一下手。哦，沙漠，青青姐看过啊、在哪里？
新疆，
当时什么？
觉得很渺小，人很渺小，
人很渺小。为什么觉得人很渺小？因为当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会不自觉的去感叹，大自然实在太伟大，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身处在当中，我们很自然觉得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哦，神让我们享受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那个平静安稳好像马上就可以把我们包围。而我自己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经常去旅行的人，但每次当我去旅行的时候，或长或短，我总是可以感觉到神的这一切创造是何等的奇妙，而神透过这个创造给我的平安又是何等的神，所以在那一下我就会很感恩，我也会觉得 Oh my God, God is amazing, 因为有谁可以把这壮阔的海洋、宽阔的沙漠、连绵的高山、川流不息的河流这么和谐的结合在一起呢？唯有神这一位奇妙的创造者。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单单只是高山低谷、海洋旱地，在那其中的微小的东西，生活在那些不同地貌的所有的动物，不同区域的所有的昆虫、鸟等等等等的东西，在不同植被的所有的那些植物，还有各种的地貌，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也是神奇妙的创造。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看到这一切的东西，我的心又会觉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谁又可以把这些东西这么和谐的连在一起呢？唯有神，唯有神这一位奇妙的创造者。而当我再细一点，再细的一点去看，这些所有的植物，或粗或低，或长或短，或高或低，它由内到外，从所有的结构也是那么的奇妙。我们看到的动物，我们看到它们的由外到里面的它们的毛发、它们的结构，到它里面我们看不到的细胞，每一样也是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工程。而那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有一个人走进了一个美术馆，迎面而来是一幅奇妙的画。哇，他当时觉得很感慨，怎么这么漂亮，这个结构怎么这么完美，这个构造怎么这么的完美，这个布局怎么这么的好，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画呢？当他带着一个崇敬的心去看这幅画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放大了10万倍的苍蝇的脚。 哇，我当时看到这个文章非常非常想要看一下这篇图片是什么，所以我用力的去找，但很可惜找不出来。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却让我看到了也很是奇妙的东西，比如说早些年很红的书《水知道答案》，那一本书作者就是透过把水用显微镜放大了，看到了里面的构造而产生出来的构思所写出来的一本书。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会不会觉得有谁可以创造这么细致的东西呢？人手怎么可以创造着出来这么奇妙细致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唯有神能够如此的从大到小，从里到外，从阔到细，一一的建造出来。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自从天地万物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像之前看到的一个故事，那边说有一个旅行家，他雇了一个导游去到撒哈拉沙漠，所以他们在一个绿洲去过夜的时候，那个旅行家看到那个导游在祷告，于是他就说，你向谁祷告呀？那个导游说，我向上帝祷告啊。那旅行家说，你看过上帝吗？导游说，没有。那旅行家说，那就是了，你没看过上帝，你怎么知道他存在呢？那导游没有争辩，于是他们就睡了。早上起来，旅行家说，昨天晚上有骆驼来了。导游说，你怎么知道呢？啊，那你看这遍地的脚印，你怎么会不知道骆驼来过呢？那导游就说，那你看到这遍地的花草树木、昆虫鸟类，这都是神留下的脚印，你怎么就不知道神就在这里呢？当然了，也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通过这些感性的领受就去相信神。而美国的卫生院长遗传学家 Francis Collin 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学术背景，他的成长背景，让他成为一个他自己形容的当时的成熟的无神论者。他觉得一定要看到才能够相信，但是呢，在一次跟病人的讨论过程当中，他的想法开始被激动，他开始去追寻这样子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当他在2004年完成了对33亿对核苷酸的测序之后，他就觉得，哇，神对生命的构造原来是这么的完美，这么的细致，以至于他再一次的花时间要更多的去认识这个这么多人要去敬拜赞美的神。而他最后通过自己的科学的研究，通过他对神学的理解，在2006年他也出了一本书叫做 The Language of God，上帝的语言，透过他专业的学习，再加上他在神学的理解，去告诉别人为什么神是真实的。而他后来也创办了一个叫做 BioLogo 的这样子的一个机构，他要召集世界上那些科学跟信仰统一的科学家们，说来，我们一起要用科学去告诉人们上帝的奇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出来，在大自然当中，在生物界当中，所有一切你看得到的，你看不到的，都在反映出神创造的奇妙。他是那么的大有能力，他的作为是何等的美好。就如诗篇95篇，他在那边说，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是他手造的。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来啊，我们要扬声欢呼，我们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而当我看到对 Francis Collin 的介绍文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当时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就说，举例来说吧，就拿我们的人类的眼睛来说，它就像是一个中分子的机器，它是一个顶尖的工程，它的难度非常非常的大。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认同。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去到大自然当中，我就总是感慨，为什么我的摄影技术那么的差，永远都没有办法拍出来我看到的感觉呢？但现在 我真的感觉到了，没错，摄影技术差的确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的构造是不得了的创造。相机、手机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眼睛相比，因为那不是在一个水平的创造，人的创造才是真正的奇妙可畏。经文当中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分享，一个姐妹分享她很艰难的怀孕过程，因为她们有不孕育的症状，所以她们为了怀孕，她们要四处张罗，要花很多的钱，要打很多的针，要做很多的治疗，为了就是能够怀孕。可是往往的，就算是你艰苦到不得了了，这个过程能不能够怀孕，能不能够顺利生下小宝宝，却依然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所以他们非常的感慨。而我也相信我们很容易明白，一个生命的孕育，一个生命的成长，若不是出于神，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而一想到这边，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有生命气息，当我们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流动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来赞美神，因为他赐予我们生命，他保守我们有生命的气息。但是当然的，当人开始成长，往往的很容易的，当我们开始有了能力，有了体力，我们就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也有很多人因此开始慢慢的与神走远，或者甚至断开了与神的连接。不管是因为家庭背景、生长环境，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还是说因为你成长的经历，你的际遇，各种的挫败或者失望，让你根本不想去承认自己是神的孩子。今天神要再次的对我们的灵来说话，神要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草场的羊，我们是他手下的民，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在告诉我们，不单单只是在生命气息上面，他赐给我们生命，他更要使我们有灵里面的生命，他要让我们身心灵三个层面都有生命气息。就像羊知道牧羊人是谁，可以知道他应该跟着谁，听谁的带领，就像民知道谁带领着他们，他们可以听谁的带领。而今天神要来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牧羊人，他就是带领我们的神。而这个神带领我们，不单只是要我们得生命，而是身体上的生命，而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他要带领我们得到。在上个星期，我听到了双元灵粮堂福音中心文茂浩牧师的他的分享。在台北灵粮堂现在有个布道月，所以有那么一期文茂浩牧师在上面就分享了他的这个见证。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生活圈中有两个基督徒，一个是他的妈妈，一个是他的哥哥，所以他从小就会被传福音，被传福音，从小就会被告知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爱的，神是你生命的主。然而他没有听，而后来他也慢慢的混了帮派，还混得很好，混得很不错。后来在黑道当中，大家都叫他豹哥，豹哥这样子的来尊崇他啊。他也开始用黑道做生意，赚了很多的钱。就算后来因为违法进到了监狱，在监狱里面他还是大哥，所以他在这种名利的引诱之下无法自拔，他享受在这样子的名利当中。后来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开始贩毒了，他开始卖毒品，因为卖毒品他自己也开始吸毒了。但是由于大量的吸毒，他开始有点精神的错乱，有幻听，所以他开始自杀，有很多自杀的行为。而在最后一次他自杀的过程当中，刚好他哥哥的小组 在他们家小组聚会，不知道为什么小组的人在灵里面就感受到今天好像有什么不对劲，要预备。而结果当他在里面自杀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反应过来，当场救了他，把他送到医院。而在他那个被救的过程当中，在他生命快要死去的那一下，神就光照了他，让他想起了自己生命当中三次神迹般被救过来的经历，也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在教会外面看到里面诗班在唱歌的时候，他对神说：神啊，我长大以后希望像他们一样。神当时就对快要死掉的那个他说：你说的，你要像他们一样，他们就是基督徒，你也要一样。所以当他恢复过了危险期可以出院之后，他就洗心革面，他每天早上清晨就起来跑去灵粮堂的祷告室，在那边祷告，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祷告到累就回家睡觉，睡觉好再去祷告，祷告完再去睡觉。他就这样子坚持了两个月，把他的毒瘾给戒掉了。然后他开始去装备，去读圣经，开始去聚会，开始学习圣经的内容，开始参加服事。最后他现在也变成了双元灵粮福音中心的牧者，帮助社会当中有需要的弱势的群体。神就是这样，要在灵里面来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在灵里面得着生命。或许我们的经历跟文牧是不一定是一样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那种枪林弹雨、流血快要到死的经历。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神呼召我们来回转向他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他面前，要屈膝跪下，俯伏敬拜，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而最近我因为在小组的讨论，我被提醒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我都差点忘记了。在那一个分享当中，我再一次的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是多么的深。神帮助我不单只是改变我生活的周遭的环境，他更是要来改变我的灵，让我里面，让我从灵里面来开始得生命，让我真的是知道他是我的牧者，我可以跟着他。事情呢是这样子，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一天开车去上班，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检查 blind spot， 就 change lane， 就去了另外一个，所以砰一下，就轻轻的跟那个车来这一个车就蹭了一下。那我一下车停车之后，马上就发现那是一个很老很旧的车，车上有很多很多的伤痕，而那个人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差。因为我下来他就说：你把我的车给撞烂掉了，你看车头车身车尾都烂掉了。我当时就惊呆了，哦，我知道自己遇人不熟了。所以我就对他说：没事，我们报告那个 insurance 公司让他们来处理。然后我就交换了资料就走了。回到公司一看，哎呦，因为那蹭那一下实在太小了，所以我用手一抹上面的灰尘，我的车竟然一点损伤都没有。我后来还去 service， 你知道 service 那个人还要绕着你的车看你的车刮伤哪里的吗？他都看不到，他们那些保护自己的人都看不到啊，是这样子一点伤痕都没有。我就惊呆了，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同事，我的同事当然为了我的钱包着想，他就说：你不要认自己的错，他们拿你没辙，因为你的车上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后来果然 insurance 公司就打电话来了，他们问 Do you admit your fault？ 那我当然，当我一想到这个问题，当然当时脑袋就哇急速的开始有思维在旋转。当然为了我的钱包，我是绝对不应该 admit 的，而且我也不需要 admit， 因为我的车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拿我没办法。但是也在那一下，神开始感动我，想起我开车一个月就被别人撞了，但是那个人竟然消失了。而后来让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那些东西，我当时是多么的难过。而神又再次的提醒我， 这么多年来，我认识神以来，他这么的来教导我、带领我，就是要让我越发的成为诚实无伪的人。再次的，神又开始对我说：“我是你的牧者，你不致缺乏，不要用钱来牵引你。”所以就在那一下，我就说 ：“Yes, I admit my fault。”当然，很快的我就知道，因为 admit my fault， 我就马上要交900块给对方去修，应该不是我造成了他的车伤，并且今年的保险费哦，真的好贵啊！但是，因为我 admit my fault， 给我带来的是真正的平安，在我的心里是真实的平安。而我因为想到这个，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知道，若不是因为神，我不会成为这样子的人，若不是因为神，我不会做这样子的事。因为赚钱，工作赚钱实在是太辛苦了，这个我非常亲身的知道。但是若不是因为神，我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因知道神是我生命的主而得来的平安。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我要赞美他，因为神对我的爱跟照顾是那么的深，不单只是给我生命的祝福，它更是让我的灵里面开始有生命。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多多去思考神在你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恩典，然后来到他面前屈膝敬拜，赞美他，赞美他在你我身上的奇妙作为。在圣经当中哦，有一群人是非常蒙神带领的，他们经历的神迹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就是当时被神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的高山，我们看到的石头，我们会觉得说哇，壮烈壮美，他们却说石头里面竟然有水出来。那我们看到的旱地是哇，一片的旱地，他们看到的旱地是我饿了竟然有玛纳下来。我们看到的海是哇，转过的海，他们看到海是什么？红海分开你就走过去。他们是这样子经历神迹奇事的神。而当我在看以出埃及记，看到神如何的去用神迹奇事引领他们，看到神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来带他们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感慨哇，神对他们的爱是那么的深又那么的细致。但是在诗篇95篇，我们却听到了神的叹息。神说，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岂是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受苦，所以他们向神呼求，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呼召摩西来带他们出埃及，要进入神所赐下的迦南美地。神用各种的神迹奇事来带领他们，而他们在埃及跟迦南美地当中的旷野，因为身边经历的环境不如他们所想，他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神迹奇事，那些使周围的人一听到心都消化的神迹奇事之后，他们竟然抱怨了。如果我们去读旧约，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渴了，他们抱怨没水，神给他们磐石出水。他们饿了，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神赐下天上的玛纳赐下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有肉吃。他们有肉了，他们开始抱怨这太单调了。当我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写着他们埃及人在吃着那些玛纳的时候，他说我记得在埃及那个时候，我们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蒜，我真是傻眼了。如果是我在饿的时候有天上下来的玛纳，我会说 Oh my God， 这是什么样的神迹啊！但是你们竟然去抱怨没有葱跟没有蒜，有玛纳给你吃，你们来抱怨，这太无聊太单调。但是以色列人在经历这样子的神迹之后，他们用抱怨代替了赞美。或许他们的眼睛是看到了神的作为， 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却没有看见，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去感受到神的美好跟心意，所以他们抱怨，他们不满，他们开始在那些使人心都消化的神迹面前停止了赞美。而也因为停止了赞美，当他们在米利巴在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试探神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而当然神还是会给他们磐石出水，让他们有水喝，可以存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神说，断不可这一群人断不可进入我们的安息，我的安息。而我们也看到了最后的这一代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没有一个人得进神所赐的迦南美地。弟兄姐妹们，就像在以色列人来说，在受苦的埃及和神所赐的迦南美地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旷野。旷野是苦的，是不舒适的，但是神却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用艰难的环境来炼净他们，使他们可以领受神的美丽跟带领。但神的旨意却从来不是要让以色列人留在旷野，神更加没有要让他们死在旷野。但是什么让以色列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困难面前用抱怨代替了赞美，他们只是用眼睛去观看，可是他们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我们旷野，我们也会有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舒适的时候，我们会有觉得烦躁焦躁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深深的明白，抱怨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告诉我们，在困难面前你要来赞美，不要做那个只是用眼睛观看可是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的人。在困难面前我们要来赞美神，我们要来扬声欢呼，我们要来高举神的名，用赞美来告诉自己，神曾经在过去这样子的帮助我。再用赞美来提醒自己，用赞美来宣告，神过去这样子的来帮助我，神现在神将来也会这样子来帮助我。所以在困难面前我们不需要抱怨，而是要赞美，因为耶和华已经带我们得胜了。赞美是我们突破困境的武器，赞美使我们再次的与神连接，赞美使我们从困难转向神，赞美带给我们转机。在诗篇当中那里说，来啊，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来啊，Come， 这是一个主动的东西，是一个主动的行为。来呀 ，Come to worship， Come to praise our God。来呀 ，Come， 不管你的环境如何，不管你现在心情如何，来呀 ，Come， take the first step， 迈出你的第一步。不要看你现在准备好了没有，我的环境足够好了没有，来呀 ，Come， 在你的困难当中来赞美神，主动的 take the step to praise， 迈出那一步去赞美神。神会透过你的赞美为你来开一条出路。这次的讲道其实差一点点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了。之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开始我的灵里面非常的软弱，我开始非常的情绪波动，也很低沉。那至于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不想到，是因为我要买房子了。要买房子，怎么样买房子？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忽然间得到这恩典， That's absolutely amazing， 又是神奇妙的恩典。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我得到这个奇妙的恩典之后，我竟然因为买房子的烦恼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压力，我竟然开始吃不消了。我的情绪开始很波动，非常的低沉，我也没有办法开心起来。而当我一遇到困难，我就开始 啊，觉得没有办法享受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家知道吗？在一段时间之前，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奇妙的找到切属的那个房子。可是在我这个困难当中，我竟然开始忘记了神的作为，我开始来抱怨了，我开始因为我住在客厅的一些不方便，我开始后悔了，但是我也没有很好的处理我这个后悔的情绪，所以它就逐渐的往下跌。而当我又遇到一些困难，我就更开始后悔我接了服事，后悔我参与这么多东西，后悔我又怎么样为别人付出，一堆一堆的抱怨，我不停的跟神抱怨，不停的跟神哭诉，向神来哭，但是抱怨没有办法给我带来任何的转机。我甚至开始掉入到一个欺骗当中，我开始跟自己讲说 I'm nothing， 我不应该跟别人分享，我不应该再站在上面来讲道了，因为没有人喜欢听我的讲道，我最好还是 back off。 所以我就在那一天，我就说我应该再跟师母聊一聊天，安稳确定之后，我就要找牧师说，牧师，我不能再讲道了。但是感谢主，师母那心行程满了，我约不到他，但是我的里面的那个心非常的想要说话，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找人说，但没有人跟我说，我怎么办？我就跑去了宣教大楼那个祷告室，神，我有话要说，然后就在那边拼命的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神就光照我了，他让我看到我还没有努力就已经被害怕吓跑了。他让我说，他教导我要刚强，你要刚强起来，并且你要用功，你要用功去准备。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重新恢复了因为我情绪低落而停下的我的灵修跟我的读经。而我在那天开始恢复了我在网上去听讲到一个习惯，而不久就让我听到了士林灵粮堂刘群茂牧师关于赞美的讲道。他在那边透过他的讲道，我深深的被提醒，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要跟人对话，因为跟人对话往往就是带来抱怨跟不满。我们也不要跟自己对话，自己的内心戏太多了，已经上演到558集了，而且你体贴你自己的内心，往往带来的就是更深的软弱。在困难面前，你要与神来对话，用神的话语来突破你的困境。而与神对话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赞美神，不断的赞美神，用神的话语来突破，不要因为环境改变你赞美神的心，而是用赞美来改变你的环境。而在那个讲道当中，他也提供了给会众一个资料，那就是耶和华的8个名字。他说，如果你还不懂得如何时常的赞美神，你刚刚开始来经历，你刚刚开始来学习，每天你就用耶和华的名字来高举他的名，用耶和华的名字来宣告，来赞美神。而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一天早上打开这一个，我用耶和华的名字来赞美神。每一天早上，每一天当我去思考，当我觉得财政有压力的时候，我就大声的赞美，我说耶和华，你是耶和华以利沙代，你是全知全能全有的神，我的一切丰富从你而来。每次当我开始想要抱怨，又想要来抱怨了，灵里又软弱了，我就说耶和华，你是麦加底西克，你使我成圣，你要使我成圣，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当我的心里开始忧伤，我就说耶和华，你是耶和华拉法，你要来医治我的心，你要来医治我的灵，你要使我的灵全然得着医治。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的，每天早上第一时间打开耶和华的8个名字来赞美神，慢慢的成为了我的习惯。而我因为这样子的来赞美神，我的灵就开始渐渐的刚强，慢慢的我的情绪就开始恢复了。而很开心的，在两个星期前，我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有一个屋主愿意用低于市场价，也低过他当时买房的价钱，在中区宣教大楼走路不到5分钟的地方，给我一个2房2室一卫才1年楼龄的房子。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当我一想到这个，我真是满心的欢喜，因为我等这个 good news 等太久了。在过去一段时间，每次一想到事情就是眼泪，每次想到事情就是睡不着。今天我终于有一个可以握在手里的 good news， 而且我可以用这个 good news 跟大家再讲到分享，大家说是不是很赞？但 但你没有想到的是，上个星期四，当我要来写今天的讲道稿的时候，就一份 Strata Report 把我的心情从高峰直接跌下了谷底。当我看到那个 Strata Report 本来应该是800块的 Strata， 最后变成了莫名其妙的1400块，我的律师跟 Edmund 就说还是不要买了，把它推掉，就开始跟我解释为什么。但我当时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开始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我只是脑里有一个念头，就是又没有了，又没有了，神你又把它拿走了，你在玩什么？我开始受不了了，这样子的过山车你让我怎么去承受？而且一个星期后我的爸爸妈妈就要来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要讲到了，你又把它拿走，我这个星期我去哪里给别人找一个房子来？所以我就开始不停不停的在心里面开始酝酿那种失望，那种艰难，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 Edmund 跟律师的电话一挂，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哭，就是哭，因为除了哭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了，因为已经没有了。就是在那个哭，拼命的哭的过程当中，那个赞美的心好像开始酝酿了，我好像有点感觉到我要赞美，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开口，因为实在太失望了，那一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失望，我真的没办法来接受。但是那个赞美的开始酝酿，开始酝酿，他说来呀、啊、来呀、啊、赞美神，赞美神，赞美你的神，向耶和华欢呼。所以我就拿出耶和华的八个名字，我就在那边一边哭一边大声颂颂，我说耶和华你使我得胜，你使我得胜，纵然今天有什么属灵搅扰，你要使我得胜。耶和华以勒，你是我的预备，今天房子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为我预备，我的工作，我的钱，我的婚姻，我所有的东西你为我预备。耶和华，耶和华沙龙，你是我的平安，就算现在我很失望我很难过，但耶和华你是我的平安，你要使我心里有平安，因为耶和华沙玛，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我可以靠着你经过风浪艰难困苦。而耶和华，你是耶和华罗伊，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求你使我在安歇的住处，带领我到平安的安歇处。而就在那一刻，有一个意念就开始进入到我的脑里，他就说不要哭不要哭，你去看一下你的 Strata Report。 所以我就开始来看我的 Strata Report， 而就在那一刻就让我看到了转机，我好像看到了连 Strata Report 的人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第二天打电话去问那个专业的人，那个靠做 Strata Report 吃饭的人，竟然没有看到那句话，所以他出来的 Strata Report 是不是最正确的？以后的 Strata 也不是 Report 上面的那个1400块。而因那个之后，在第二天，对方的中介也开始拼命的帮我张罗，帮我去跟别人沟通。而在上个星期六，屋主就终于签约，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请敬拜团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多不一定如你想象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不愉快的东西，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生命进入了一个旷野。但是神透过这一次的讲道预备，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在困难当中，在困难当中，当我们觉得快要想要抱怨，快要吃不消的时候，我们更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赞美，高举神的名，赞美神，才能够帮我们带来生命的突破。好吧，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用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在那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